他第二句海天愁思正茫茫，本来柳州见不到海，但是可以想象到离柳州不远就是一片大海，所以称为海天。又由海天而引起了愁思，这种愁思因为海天空阔而更觉得没有归途，因为四位刺史都在边海的州境，柳宗元思念他们而不禁四望神驰，所以称作茫茫。海天愁思正茫茫。下面的这联就接到写景，当时正是夏天，一阵骤雨打来，所以水中的芙蓉花就是荷花，荷花受到狂风的撼动而乱摆。墙上的霹雳，这个霹雳是一种香草，也遭到避雨的袭击。可是我们看这一联，它是着重在借景喻情，点出上面的愁思的具体内容。惊风密雨这两句，它是比喻啊那些反对王叔文的落后势力，芙蓉跟霹雳呢是比喻那些被打击的像柳宗元这般人。因为在古代诗人所使用的词汇之中，在不能够明点的地方，往往就用传统的隐喻，并且还要用得很贴切。因为芙蓉跟霹雳在传统的用法上都是美好的事物的象征，所以柳宗元他们参加了王叔文比较进步的政治集团，而不幸在奋斗中失败了，他们贬谪到南方。从遭遇上来说，那就跟从前屈原的遭遇相似，所以他这一联用这个霹雳用芙蓉，也就等于是屈原里面其离骚里面所引用的这个句子一样。那么在下面的那一联，岭南同这千里目，是说他想念这四位刺史，可惜被岭树所遮蔽了，思而不见。江流去世久回肠，这就是说他自己愁思郁结，眼前江流的曲折正是这种情感的形象化。那上面这个六句都是因为登楼所见，又从有所见而引起有所感有所意。既然有实际的写景，又有虚的写情，那么因为景而喻情，同时把这个情感又融合在景物之中，这样写起来那就是情景交汇。但是作者他所抒的情并不是个人的叹老皆悲，而是反映的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在受到了落后势力打击之后的一种悲愤，这也是应该指出来。那么结尾的这一联，他点出了题中的寄字，百越闻声地，因为在五岭以南的地区都称为百越。闻声是指的在这个身上刺刻着一些花纹，因为南方有少数的民族古代就会有这种的装饰习惯，在 脸上或者是身上刻的一些花纹。那这两句就是慨叹自己跟其他的四个人不但是被贬在边远的地区，而且还彼此远隔，音书不通。那么在这首诗里面，他所选用的几个比喻，芙蓉、霹雳，它是一种深婉的际遇；岭树、江流，又是一种感情的趋近。那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呢，不应该轻轻地把这些隐隐约约的比喻啊加以放过，而要仔细地去咀嚼它，品味它。现在还要补充一句，就是刚才念错了那个点字，应该是簪。金风乱簪芙蓉水，这个簪字就是吹动的意思，被风吹动的，就是风吹起开满莲花的湖水。芙蓉就是莲花，荷花的别名。风把这个有荷花的湖水吹动起来，所以金风乱簪芙蓉水。这个簪字刚才它印错了，印成点字了，所以现在把它改正。接下来我们再要看到两首元稹的遣悲怀。元稹他字为之，是河南洛阳的人。他八岁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很穷，由他的母亲教读。十五岁他就明经及第，受教书郎，后来做到监察御史。他是白居易的知己。那么他跟白居易的交情很好，两个人的作诗写文章的功力也相等。他们一同写了许多讽喻的诗，因为诗集都编于唐穆宗长庆年间，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诗集都以长庆集为名，有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所以他们这两个人的诗的风格就称为长庆体。我们一般人把他们两个人并称为元白。不管是他们诗人的交情也好，他们作诗的风格也好，都有很相同的地方。现在我们读他的这两首《遣悲怀》，也写得非常的哀感动人。谢公最小偏怜女，自驾前楼百事乖。故我无意收尽夹，这个夹字也可以读妾。故我无意收尽妾，立他沽酒把金钗。这个离字我们要读立，立他沽酒把金钗。野蔬冲散干肠货，落叶天性养古怀。今日奉钱过十万，与君银殿赴饮斋。这是哀悼他的亡妻。元稹他这首诗就是 吊奠他的妻子之重。那么他的妻子去世了，可是他们都是在患难之中、艰难之中彼此相扶相助来度过的一段艰苦的岁月。而现在他的妻子去世之后呢，他就写这些诗来怀念他。从这些诗里面我们看出来他们夫妻的情感是非常的深厚。那么元稹的原配姓韦，叫做韦崇，他是陕西人，比元稹小四岁。那么他死的时候才27岁，那这个时候元稹已经担任了监察御史。那么韦氏死了以后，元稹做了很多的诗来吊奠他，但是以这个几首最为人传颂。那我们现在先看看他这个第一首，谢公最小偏年女。这个谢公就是指的东晋的宰相谢安，他最喜欢他的子女叫做谢道韫，所以他这里用这个谢安的子女来比喻他的夫人韦崇。谢公最溺爱他的小女儿，因为他的夫人也是在他的母亲生了5个人之后，仅仅只有他活下来，也就是只有这个韦崇长大，那可见得他在父母的眼中是一个非常得宠的独生女。因此这个第一句就说明谢公最小偏怜女，晋朝的这位宰相谢安最溺爱他的小女儿。可是自嫁乾隆百事乖，自从嫁给他像这样一个穷的人，因为乾隆是古代的一位贫士，他的妻子也非常的贤惠，那么元稹就拿这个乾隆比喻自己一个很穷的人，而谢公的这位小女儿偏偏就嫁给这样一个像乾隆这么穷的人。那么嫁给他之后呢，故我无意收近妾，那就事事都不顺利，处处地方都会受到生活的压迫。他就说到这位贤惠的妻子，故我无意收近妾，看到我没有好的衣服穿，这个故字是看到我没有好衣服穿的时候，就从衣箱里面去找收近妾，这个近妾就是用草编的箱子。那也表示他的妻子对他非常的关怀，看到他没有衣服穿呢，就从箱子里面尽量的去找能够穿的衣服给他穿。立他沽酒把金钗，那么看到元稹没有钱买酒的时候，那么这位夫人自己拔下了金钗，怂恿他去啊到当铺里面把这个金钗当了去换酒来喝。这个利他，这个利字是当求的意思，利他沽酒拔金钗，那也就是把金钗拔下来求他去典当了之后再买酒喝。那可见的这个妻子对他是百般的依顺，百般的对他那样的关怀。 耶稣冲上干场过，由于家里穷，那么他的妻子甘愿将野菜豆叶拿来煮饭吃。所谓常货，这个货就是那个豆叶。嗯，野蔬也就是讲的在野外采的一些蔬菜，没有钱买菜吃，到野地里摘一些蔬菜来，或者摘一些的豆叶来，甘愿的拿这些粗的菜蔬来当饭吃，那也表示他家里的真的很穷。落叶天心养古槐，没有钱买柴烧，只有把这个落叶扫起来做柴烧，有时候柴没有了，那么他的夫人就抬头看看那个古的槐树，希望它掉下一些叶子来。落叶天心养古槐，这个养是抬头，抬头看看那棵古老的槐树，希望它多掉一些叶子来当柴烧吧。那这两句就可以想见到元稹在当时是过着多么贫苦的生活，而他的妻子又是多么的能够安贫，安于贫贱。如果不是他们夫妻的感情好，他怎么能够忍受这种清苦的生活呢？今日奉钱过10万，可是如今元稹的收入已经超过了10万钱，因为他做了监察御史，环境改善了，薪水增加了，而他的妻子却不幸去世。这个时候他的夫人去世了，没有能够享受他奉钱过10万的这种生活。所以最后的这一句啊，与君饮殿复饮斋，那只好让我来设殿设斋来祭祀你。这个饮字是当伴礼的意思，这个殿就是祭这个死者的物品，这个斋呢就是请这些高僧道士来念经超度。那这句话也就表示啊，元稹的妻子在生前不能够享受较好的生活，不得已只有在死后替他多办一些物品来祭奠他，多请一些和尚念经来超度他，来作为一种补偿。实际上这种补偿当然对死者是毫无效果的，毫无意义的，只不过是求生者的心安而已。第二首，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是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连碧谱，也曾因梦送钱财，曾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那这是跟上面的那一首同样的是悼念他妻子的诗。他说，从前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一些人死了以后的事情，昔日戏言身后事。他跟这位韦氏夫人在平常闲话的时候，可能会说到一些人死后怎样怎样，可是今朝都到眼前来，今天既然都在眼前应验，过去是开玩笑的讲这些话，现在都实实在在的到他们眼前来了。 事行看尽。那么他妻子的衣服都已经拿去送给人家了，这个施字就是施舍给人家。行看尽，眼看都剩不了多少了，这个行字是快要，意思是说你的衣服我拿去送给人家都快要送完了。因为他不忍心看到妻子的所遗留下来的衣物，因为这样会触景生情，干脆眼不见为净，把它送给人家。那他的衣服都将要送完了，针线犹存未忍开，只是他妻子生前所做的一些针线还收藏到，不忍心把它打开。这个未忍开就是不忍心打开，因为打开看到的又会伤情，所以把他夫人亲手做的这些针线的这些东西把它收藏起来。上想旧情连璧瀑，有时候啊想到他们以前夫妻情深，那也就不知不觉对那些曾经使唤过的这些仆人婢女就特别的怜爱他们，这也就是爱屋及乌的意思。他的夫人生前所使用的婢仆，那么现在还留在家里，而元稹因为怀念到夫妻的深情，也就连带对他生前所用过的这些仆人婢女也就特别的怜爱，这也是一种移情的作用。也曾一梦送钱财，也曾经在梦中梦见过他的夫人，那就情不自禁的烧一些的冥钱送给这位亡妻。所谓一梦送钱财，那就是讲到啊，因为元稹对他的夫人思念之切，往往在梦中会梦见他。那么在梦中梦见的时候，就会想到死者可能是需要钱用的吧，那就烧一点纸钱给他。所以也曾因梦送钱财，就是这个意思。臣知此恨人人有，我确实知道这种的遗恨是每个人都有的，因为人生没有不善的因缘。夫妻哪怕感情再好，总有一个先我而去，所以这种的遗恨是每个人都有。那每个人都有，何况元稹跟他的夫人又曾经度过了一段贫苦的岁月，度过了一段艰难的生活，所以贫贱夫妻百事哀，尤其是贫贱夫妻样样事情都是可悲的。所谓百事者是很多的事情，我们现在也经常用贫贱夫妻百事哀来形容一般的夫妻啊，在穷苦的时候经常都会闹意见，都会吵架，甚至于离婚，这也就是元稹所说的贫贱夫妻百事哀。但是他们的夫妻却没有因为贫贱而伤感情，可是元稹他心中对他的夫人始终有一番歉意，那就是没有在他生前的时候好好的来给他过好日子，死后他的环境改善了， 可是人已经不在了，所以这种的遗憾也是不可弥补的。现在我们再来介绍李商隐的他的菩提诗。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他是公元813年到858年之间，他去世的时候才46岁。他是淮州河内人，就是现在的河南沁阳县。在唐代诗人之中，能够善于表现语言艺术的魅力，李商隐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爱情诗好多都隐晦迷离，真真假假，历来又众说纷纭，每个人读了他的诗以后都有各种不同的猜想，也真有只苦无人作证天之感。以前的诗经有郑康成注释，可惜李商隐的诗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注释得很清楚，其中有些可能有政治上的寄托，那我们也只好以不解为解，也只好从字面上去了解他这首诗的意思。但是有些诗如果单纯作为爱情诗来看，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礼教束缚下的男女相爱的不自由。可是有些诗的情调在我们读起来觉得不太健康。那不管怎样，李商隐的诗从艺术的造诣上来看他是成功的。现在我们来看看他几首无题诗。那所谓无题诗，它就是偶然生出的一些感想，一些寄托，但是不明白的指出来是哪些感想哪些寄托，所以只好以无名为题，他也没有一个题目来明白的说明这首诗他的意思他的内容。那关于他的无题诗，也是一般人都会非常去喜欢读的，就好像我们吃东西一样，放到嘴里面慢慢的吃，慢慢的咀嚼，也个人可以品味出个人的趣味出来。现在我们看到他有一首无题诗哈。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购春酒楼，春潮社妇那灯红，皆于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断蓬。 那么作者他这一类的诗具体内容究竟是指什么，也很难得确实的说明。因为诗中有身无彩凤这两句，有人以为是艳群之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下面的隔座两句也就是指着互传心意了。所以评论他的诗的人就会感觉到有一种扑朔迷离、朦朦胧胧的感觉。那现在我们照到这个字面上来了解一下他这首诗的意思。昨夜星辰昨夜风，就是说昨天一个有星又有风的晚上，我们在画楼的西边，也就是柜堂的东边的地方相见。那么画楼跟柜堂都是比喻富贵人家的房屋。那这个作者他回想到以前跟某一位相好的人在那里相会，可是他接着说，身无彩凤双飞翼，我很遗憾身上没有像彩凤那样的翅膀，不能够飞到你那儿去。幸好我们两心相应，好像溪流的脚两头相通一样。这个灵犀一点通，据说那个溪流啊，它的脚中有一条白纹，可以直通两头的。现在我们说两心相通，往往就说灵犀一点，就是这个传说。那现在李商隐说，虽然我没有彩凤般的翅膀，可是我们两心相应，也可以彼此相通。那下面呢，他就回想到他跟这位相好的人隔着这个座位来玩那个吊鳌龟的游戏。他这句话就是说，这个宋钩啊，也就叫做长钩，在古代啊，冬天里的时候一种游戏。那么分成两方来比较胜负，把这个钩互相的传送以后，藏在一个人的手里面，就要另外一个人猜，这个就所谓送钩。分巢呢，那就是分族，就是拿一样东西把它盖起来要别人拆。这个分巢设覆啊，也可能是比喻宴会时的热闹，实际上也不一定真有这些事情。所以隔座送钩春酒楼，他们隔着座位玩这种送钩的酒戏。那么喝下一些暖和的春酒，而分巢设覆纳灯红，在这个分巢设覆的游戏之下，在红烛高照之下，他们又在这里猜这个酒令。这个纳灯红就是红烛高烧的时候。监于听鼓应官去，这个监是慨叹的意思，可惜我听到更鼓声之后又要赶作去上朝了。这个应官去就是要去上班了。 因为古代上班都是在五谷天明的时候，或者在天不亮的时候就要上朝。走马南台对战自立段鹏，那骑着马到御史台那边去转一下，就好像是段的根的蓬草一般。这个段鹏就是这个蓬草断了根之后随风而去，也就是隐隐含月，包含着一种自伤飘零的意思。所以他这首的无题，我们从字面上来解释，好像啊是作者他怀念过去的一位相好的人，也可能是红颜知己，可是现在分开了之后，就忍不住啊勾起他这种深深的怀念之情。另外还有一首无题，来世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吹成墨未浓，那照半浓金翡翠，色熏维度绣芙蓉，牛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首诗也是假定为男女远别后的一种思念之作。那么诗中的主人我们假定是女方，这位女子她在跟这位男友分别之后，也是一种深切的怀念表现在诗句之中。那意思是说，来世空言去绝踪，这个诗中的女主角说她的这位男友，你说过还要再来的，竟然却是一句谎言来骗我，而实实在在你走之后就没有踪影了，来世空言去绝踪，那就表示这位男子欺骗了这个女子。那这个时候正是高楼上月亮已经斜了要下去了，天亮了五更钟响的时候，月斜楼上五更钟，那就是说天明了那个时候，那我在梦里和你远别了，可是却唤不住你，梦为远别啼难唤，即使我哭流泪也不能够把你叫回来。那么突然从梦里哭醒过来之后，于是又赶忙写一封信给你，连墨都来不及把它磨浓，那可见得这位女子她是多么迫切的要想跟这位男友通消息，梦中跟他分别留不住，醒了之后赶快写封信，还来不及把这个墨磨得很融就要写信。那这种迫切的心情我们从这两句诗里头可以体会到，书被吹成墨未浓，那照半浓金翡翠，那么在房间里面烛光缠照在翠屏上，这个金翡翠那就是指的用这个金翠来装饰的被子，这个浓字是当 包罗的东西。那也就是说，在房间里，烛光缠绕在翠屏上，而馨香从芙蓉里面围透过来。色心维度嗅芙蓉，这个色香它有一种香味。本来这个色就是那个露啊，是那个香樟子，它的体内啊有一种分泌的东西可以做香料的。那在这里我们就只做是一种香气。他这个两句呢，那也就是说明他在房间里面，烛光缠照在翠屏上，或者是照在绣芙蓉的帐子里面。绣芙蓉就是那个帐子里面绣的那个芙蓉花或者是荷花。因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里头有一句芙蓉帐暖度春宵，所以这个芙蓉也就是代表帐蚊帐。房里的烛光缠照在翠屏上，而馨香从芙蓉帐里面透过来。牛郎已恨同山猿，那这里的牛郎他是有一个典故。相传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刘成这个人，还有阮绍这两个朋友一同入山去采药。那遇到的两位女子把他们两个人请到家里去，留了半年才还乡。后来就以这个典故来比喻一个男子的艳遇。那么一般的男子称他的情人好友，有时候也用牛郎这个典故。牛郎已经是埋怨同山离他这么遥远。那么牛郎已恨同山猿，那这个同山就是指的仙境了，因为神仙住在蓬莱山上，忽闻海外有仙山，仙山就是蓬莱、所以这里的蓬山是指的神仙所住的地方。牛郎都已经埋怨蓬山隔这么远了，更何况我现在离开这个蓬山更有千山万水的这样遥远呢，更隔蓬山一万头，蓬山已经是很远，何况我还比蓬山更隔了一万里，那岂不是更遥远吗？所以这首诗我们假定作者是代表女方，那就可想见到这个女子她是一往情深，可是那个男子却是没有像他那样的钟情，那也就让这个女子在那里痴心的怀念。再看到他的第三首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那句春晖泪始干，晓镜但愁吟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莱此去无多路，听了殷勤未叹堪。这个看字我们在诗韵里头要读堪，读平声。这首诗有人认为可能有人事关系上的一种隐约的寄托，但是我们不能够确定到底它是寄托在哪一方，那只好还是就诗论诗，把它当作一首爱情诗来看。这首诗的大意是说，相 见一次是那样的难得，所以分离的时候更觉得难分难舍，相见时难，别亦难，这两个难字，那也就是说，男女之间如果不相见，也就不会相别。正因为相见不容易，那就连离别也觉得很难。这是一种互文之语，这句话我们可以把它互相的倒过来看。既然是相见不易，那别离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更难舍，更何况这个离别是在暮春的时候，百花残，这是指到他们相别时候啊，刚好是暮春时节，正是东风无力了，因为春天将近，那个风吹起来都好像没有力气的样子。百花残也正是花朵凋谢的时候，春天的花朵到了春季的时候也慢慢凋谢了，好像桃花梨花这个时候都已经凋残。春蚕到死丝方尽，那几成灰泪始干。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把这两句来引作感情之深，道死方休。